得知上山谦信的死讯和越后藩国的内乱，织田信长不禁大大松了口气。一龙一虎斗一升天，问各路诸侯谁还能阻挡天下不武的锋锐呢？毛利辉元、上山景胜、武田胜赖还是本元寺？信长通通都不放在眼里。为了尽早实现统一全国的梦想，织田信长决定兵分数路，同时讨伐各路不服的诸侯。首先，柴田胜家军团立足北路，攻打上山景胜；其次，羽柴秀吉军团对付中国的毛利辉元。长子织田信忠并大将龙川一挥兵北向关东，直捣武田胜赖和北条氏政的老巢。另外，明智光秀军团负责镇压中部和关西等京畿附近的反对势力残党，诸如波多野家等。三子织田信孝并重臣丹羽长秀远征四国岛上新兴的势力长宗我部家，最后由大将左久间信胜率重兵继续围攻石山本愿寺。织田信长居中坐镇安土城，策应四方。织田家虽然四面出兵，仍能游刃有余地弹压各路诸侯，如此大的手笔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呐。由此可见织田家此时的强大，乱世终结，四海统一仿佛就在眼前了。我们先说说柴田胜家军团。柴田胜家军团呢，是织田军成立的最早的军团。虽然主将柴田胜家名义上统有越前藩国，与其他的各路大名平起平坐，但织田信长在授予柴田胜家如此大权之前，先给他订立了九条法规，使其不能完全独立于织田家之外。此时信长对家臣部将的土地赏赐已经有别于传统的封建分封制度了。当然，两代重臣的柴田胜家对织田家的忠诚也是不容怀疑的。为了扫荡北陆地方能登、加贺等地的一向一揆残余势力，柴田胜家呢于1575年首先实施了著名的刀手令。刀手令具体有两条内容，一是所有普通百姓禁止持有短刀、长武士刀、铁炮、长枪等武器，所有武器均需上缴，缴上来的武器可以抵当年的租赋，如果抗拒不交者，按一向一揆处理。二是奖励耕作。刀手令实施后呢，大量的武器从民间被收缴了上来，从此百姓造反的可能性就被大大降低了。而耕种的百姓增多，又使得领主能更快地扩充军备，真是一举数得。丰臣秀吉后来搞的兵农分离也是以刀手令为蓝本的。稳定领地后，柴田军团便开始北上讨伐上山景胜，争夺北路的控制权。柴田胜家的副将佐佐成正和前田利家等都是从尾张时代就跟着信长打天下的骁将。佐佐成正呢以善使铁炮闻名，在长筱曾带领铁炮部队立下大功，而前田利家乃是长枪高手，年轻时绰号枪之右佐。以此两人为左膀右臂，勇猛的柴田军团在对付没了上山谦信的上山军时节节胜利，渐渐把这个上山家的势力赶回了越后藩国。我们再来说说羽柴秀吉军团。1577年的10月，这个刀锋上松永久秀族人的血还未干，织田信长就命令大将羽柴秀吉率其在晋江的大半兵力西征，矛头直指称霸中国地方的毛利氏。首当羽柴军团之冲的乃是波磨藩国的各路小诸侯。迫于织田军之强大，割据波磨的赤松泽房、别所长治和小四正直纷纷望风迎降，羽柴秀吉大喜过望，分头安抚了三位诸侯。尤其使秀吉高兴的是，小四正直的谋臣黑田孝高也一同归顺了自己。秀吉看出了黑田孝高见识不凡，深通韬略，于是将其留在身边，与竹中重治一起做了自己的首席军师。11月3日，秀吉向织田信长持书报捷，羽柴军团将位于波磨要冲的姬路城作为牺牲的前线基地，而势如破竹的前锋兵力已于12月3日占领了波磨与美作藩国边境上的上越城，直接威胁了毛利氏在美作的盟友与喜多氏。率领羽柴军前锋的大将正是前尼子家旧臣前面提到过的山中信胜。 山中信胜又名山中陆之介，他的绰号叫做山阴的麒麟儿，出云之路。他自幼就侍奉尼子家，乃是尼子石勇士之首。1566年尼子氏被毛利元就所灭，山中信胜与叔父利元久纲等继续拥立尼子胜久为主，力图复兴。据说山中信胜从其祖辈起就世受尼子家的厚恩。尼子家覆灭后，山中信胜曾对其战亏三日月郑重发誓，为复兴尼子家，此身愿受尽七难八苦。这所谓七难八苦是佛教里的一种说法，大概相当于我们中国人俗称的这个天打五雷轰的效果。话说这个山中信胜先是投靠了阴藩藩国的山明家，希望借力对抗毛利家。期间山中信胜率领的尼子家残党在山明家平定内乱之中居功甚伟。曾经有一次呢，山中信胜与毛利军作战，战败被俘。机灵的信胜假装肚子疼，在大解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偷偷溜掉，捡回了一条小命。之后呢，山中信胜携尼子胜久投靠了织田家，以织田家之力光复尼子家。当羽柴秀吉西征之际，作为先锋的山中信胜拼死奋战，在攻打上月城时，秀吉于是命令山中信胜镇守上月城。山中信胜把尼子胜久也接到上月城，尼子家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地盘，复兴尼子家的梦想似乎指日可待了。可是复兴之路真能那么平坦吗？波摩藩国沦陷于织田家之手后，统治美作和备前两藩国的守护大名宇喜多直家倍感不安。作为毛利氏东线的先头部队，宇喜多直家决心拔出上月城这根钉子。1578年初，宇喜多直家发大军攻打上月城，仅500守军的山中信胜很快不知撤退。3月，羽柴秀吉亲自率军反击，把宇喜多军赶回了美作。与秀吉呢，本想是把上月城拆除，但在山中信胜的苦苦请求下，秀吉再将山中信胜和尼子胜久留守在了上月城。夺回上月城没几天，原本已经归顺的别所长治呼声反意，勾结毛利氏和七舅波多野氏占据了三木城，宣布独立。羽柴秀吉闻讯大怒，立刻率领30000大军包围了三木城。祸不单行，四月毛利氏和宇喜多氏趁波摩内乱，联军40000再次进犯上月城，将其团团包围。可怜的山中信胜这次成了瓮中之鳖。为解上月城之围，羽柴秀吉留下20000士兵继续围困三木城，自己则亲率10000大军星夜驰援。敌我兵力悬殊，羽柴秀吉急忙向织田信长求救兵，但信使却带回了信长放弃上月城的命令。信长认为三木城才是防御毛利家的重要战略要冲，要求秀吉务必全力夺回，不必分心其他。羽柴秀吉无奈退兵，继续围攻三木城。上月城顿成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啊！而毛利与喜多联军对此城是志在必夺。毛利会员的两位叔父吉川元春和小早川龙井都亲自上前线督战，在英勇奋战了3个月后，上月城终于于7月3日陷落，尼子胜久剖腹自尽，山中信胜历尽被俘。吉川元春呢亲自押解山中信胜呢，回到安云。明知不屈的山中信胜绝不可能投降毛利家，又怕其再次假装肚子痛逃跑，吉川元春呢就于7月17日在押解途中将其秘密杀害。山中信胜死时年仅33岁，而复兴尼子家的誓言也化成南柯一梦。山中信胜虽然死了，但是他的七难八苦的精神却成为不朽，他的事迹经过500多年的传颂，已成为日本人忠贞不渝的象征。后世的武士向主公宣誓忠诚的时候，都爱对着三日月战盔再次起誓，以示其忠臣可媲美这位先辈。上月城陷落，羽柴秀吉只得回师围攻三木城，以期为山中信胜复仇。可是别所长治在谋反前早做好了长期固守的准备，三木城被加固得如铜墙铁壁一般，城内却储存了够用近2年的粮食，就等着羽柴秀吉不知退兵。面对城高池深的三木城，勇猛的羽柴家只能是望城兴叹。无奈 与秀吉只得改变战略，焚毁了城周围的所有设施，并且攻陷了神吉城和志方城等几座支城，彻底切断了三木城与外界，特别是与毛利氏的联系。正当羽柴秀吉与别所长治纠缠的难解难分之时，幸运女神仿佛偏偏舍织田家而去。十月，织田家在京畿附近的重臣荒木村重受本愿寺和毛利氏的挑唆，在涉金藩国的有冈城竖起了反旗，同时小寺正直也开始造反，呼应荒木村重。西线的局势顿时急转直下，各地反乱不断，整个波摩藩国都仿佛将不为织田家所有了。织田信长急遣长子织田信忠与大将龙川一义、明智光秀等率军增援羽柴秀吉，重重包围了荒木村重的有冈城。焦灼的战况终于在第二年决出了胜负。1579年6月1日，明智光秀讨伐丹波藩国的波多野氏，给叛军势力一大打击。更由于毛利氏援军迟迟不见踪影，荒木村重的部将高山重友、中川清秀等见势不妙，便先后背弃主攻，投降了织田家。不久，令叛军丧胆的消息传来，所谓毛利氏最亲密的盟友宇喜多直家在羽柴秀吉不断劝诱下，在这个关键时刻背弃同盟，转而与织田家结盟了。自此，毛利氏的势力范围就离叛军更加遥远。眼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的荒木村重竟于9月2日偷偷溜出了有冈城，只身逃向了毛利氏的领地，留下了诸多妻子将士无奈举城投降。但迎接他们的是织田信长更无情的屠杀令，荒木村重自己也对自己抛妻弃子临阵逃脱的懦夫行为深感耻辱，自此改名为荒木道奋自嘲。直到信长死后，掌握天下的羽柴秀吉才赐名荒木道勋为其遮丑。这个荒木村重叛乱被镇压了，别所长治的日子就更难过了。面对羽柴秀吉为而不公的战法，三木城内早已弹尽粮绝。1580年的正月6日，羽柴军攻陷了城外重要据点鹰尾山城，给予别所长治叛军士气重大打击。心知胜利无望的别所长治决定投降。正月17日，在得到了羽柴秀吉不追究部下将士责任的承诺后，勇敢的别所长治带领一家老小一同切腹自杀谢罪。时年仅23岁，三木城再次回到了织田家手里。不久，小寺正直叛乱也被织田信忠讨灭。据说由于羽柴秀吉的围城，三木城在沦陷前几个月粮草即已告终，守城军民全凭一股意志才坚守了数月之久。城破后，羽柴军士兵看见城内瘦得皮包骨的军民，以为来到了恶鬼地狱，皆惊惧不已。这就是羽柴秀吉有名的三木城干沙战役。不幸的是，有日本战国第一军师之称的竹中重治在围攻三木城之际，于1579年6月13日因肺炎病死于军中，年34岁。羽柴秀吉痛失栋梁。平定别所长治叛乱之后，羽柴秀吉的目光呢，立刻就投向了北方的阴藩和淡马两藩国。其实两藩国的统治者山明氏就是应仁之乱中搅得日本天翻地覆的这个山明池峰的后裔。应仁之乱后，山明氏势力大衰，落得只剩下阴藩淡马两国的统治权。家族内部不知精诚团结，反而为了家族之位同室操戈。山明氏两系分支分别统治了阴藩和淡马，两国为了统一山明氏家族而刀兵不断。直至1548年，淡马的山明右峰讨灭了阴藩的山明承通，并且派弟弟山明丰定镇守阴藩，干戈呢才稍微平息。1580年的2月，马不停蹄的羽柴秀吉重夺上越城，兵发淡马藩国，并很快包围了山明家的居城出石城。山明右峰之子时任家督的山明姚熙稍作抵抗，便全军投降，淡马藩国也被纳入了织田家的版图。一鼓作气，羽柴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了阴藩藩国，一路上所有的城寨皆望风而降，径直杀到了鸟取城下。鸟取城乃是之前的山明承通所筑，充分借助了险峻的地理优势，也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城堡。 但是羽柴军才围城三个月，城主山明丰国就信心崩溃，于九月向羽柴秀吉投降。摊上如此软骨头的家督，令山明家众多家臣非常不满。得胜的羽柴秀吉前脚刚退兵，山明家的重臣中村春纪后脚就发动了叛乱，驱逐了山明丰国，并且紧急联系了毛利氏请求援军。1581年2月，毛利氏的援军大将吉川经家率军400进驻了鸟取城，并被推举为城主。眼见因番得而复失，气得发疯的羽柴秀吉立刻发兵，于六月再次包围了鸟取城。面对羽柴秀吉的20000大军，鸟取城里加上临时征募的农民兵还不到4000人。更让吉川经家瞠目结舌的是，城里根本没有做过长期守城抗敌的准备，甚至连必要的军粮都没有多少。吉川经家赶忙派人筹备粮草，可是惊愕地发现鸟取城周围根本无粮可筹，这怎么回事呢？原来狡猾的羽柴秀吉早留了一手，在去年胜利退兵之前，羽柴秀吉花大钱买走了鸟取城附近所有的余粮，如此就算是山明氏呼声二心，叛乱也不可能坚持多久。吉川经家知道大势已去，自己再也没有战胜羽柴秀吉的机会了。这就是继三木城之后羽柴秀吉另一著名的围城战——鸟取城可杀战役。坚守四个月之后，鸟取城内早已到处是饿死的军民尸体，吉川经家无奈只得与羽柴秀吉议和。在得知只要自己一死就能换取全城百姓性命后，吉川经家也学别所长之，于10月25日切腹自尽，鸟取城再次回到了羽柴秀吉手上。羽柴秀吉果不负织田信长所托，连战皆捷，仅4年时间，羽柴秀吉军团就平定了西线美作、波摩、淡马、阴藩四藩国，并直接震慑中国地方的霸主毛利氏。1582年4月，羽柴军开向了毛利氏的直辖领地背中藩国，号称南宫不落的高松城。织田氏与毛利氏的激烈对抗就此进入高潮。